施工的变迁多少有变动，有破坏一点点这个原来的这个风貌，那我尽可能去找出原来这个资料，原来的当初这个照片老照片呢出来去对比，尽可能是要接近原来的历史，那才是我们想要的。
祖先呢并有文化的熏陶，为新浦留下了朴朴的宅院，也成就了璀璨的人文。以雅西雅的孤儿一书震惊文坛的吴浊流先生，正是新浦最具代表性的文人。
那么这个吴浊流的最重要的三本书，就是一个雅西雅的孤儿，一本是无花果，一本是台湾年校，这三本书可以说是，所以很多人说啊，凭这个三本书啊，吴浊流就不朽了啊。一个雅西亚的孤儿，这个主角是胡泰民啊。胡泰民呢，他在台湾呢受尽日本人的压迫，后来呢，他到东京去留学了，结果呢，东京的大陆人也看不起他，日本人也看不起他，你是台湾来的。后来他到大陆去了，大陆人也看不起他，因为你是台湾来的这个殖民地。亡国奴可以说是三面不讨好，所以终于形成了雅西亚的孤儿，等于吴浊流在五十多年前呢，就说出了今天台湾人的一种窘境、一种尴尬、一种国定位的模糊，这点是吴浊流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吴浊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太平洋战争最惨烈的时候。在死亡的阴影下，他写下了这本不朽之作。
这个地方就是吴浊流先生的故居，他小时候是在这边长大的，那么后来就业以后就到住在外头了，不过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在那个日记时代写的那个雅西亚的孤儿啊，当时候文稿啊存在台北有所不便，所以他的文稿全部就拿回来藏在这个他的老家里面，是这样。
吴浊流晚年的时候，曾想在新浦故居成立台湾文艺资料馆，没有想到筹设到一半就因病去世了。不过他对台湾文学的贡献将永远刻画在这块他所热爱的土地上。新浦芳寮义民庙是全台义民庙的总庙，在客家乡亲的心目中，义民爷不仅仅是保乡卫土的神明，而且还是血脉相通的祖先。他的建庙牵涉到台湾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民变，也就是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事件。
林爽文宣布反清之后，势力非常庞大，他很快的就占领了台湾将近三分之二的土地。新埔地区的客家人呢，和一些少数的平埔族以及新竹市的泉州人都组成了所谓的义勇军。那这些义勇军牺牲了很多人那么我们后来沿着战场路线，把这些牺牲的义勇军尸骨把它找回来。在现在呢义民庙后方的两个义民冢的地方在那边埋葬，隔了两年就在前面建庙，也就是现在的义民庙。
米庙在每年农历的7月18到20号的晚上，都会举行盛大的中元祭典活动，也就是我们通称的义民节祭典。除了祭拜义民爷英灵，也同时普渡来自四面八方的无四孤魂。义民节祭典有几个主要的特色，第一的特色就是它的祭典区非常大，从原先的四大庄扩展到今天的15连庄，包括新竹县和桃园地区的部分乡镇。也因为每个连庄祭典区15年才会轮到一次，所以每年轮值祭典区内的民众无不倾尽全力拼场面与排场。依照惯例，在义民节祭典前的一个月，信众们就会把义民爷的神灵请回祭典区的角头寺庙里面来暂时供奉。附近的居民则会在每天傍晚将饭菜煮好，挑到义民爷神灵前祭拜，称为奉饭，是全省祭典里最特别的一项习俗。义民节祭典中最受瞩目的地方，就是它拥有全省规模最大的赛猪羊活动。猪比的是神猪的重量，羊比的则是羊角的长度。之所以要举办赛猪羊活动，是因为民间认为用全猪全羊来祭拜是最虔诚的表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赛猪羊的习俗。这个习俗从道光年间到今天，大概已经流传了100多年的历史。祭典期间到义民庙来吃一碗糖粥，则是义民节祭典中另一项很特殊的习俗。
那早期所以会有吃糖粥的习俗，是因为在这边从早上9点要待到晚上11点，中间因为经济贫困的关系，所以有很多人是吃不起午餐，吃不起点心的那么祭典委员会觉得很同情就准备了红糖稀饭给这些信徒来充饥那演变到现在呢，吃糖粥已经不再是为了充饥，而是有很多人觉得他要是没有来吃个糖粥的话，就好像没有来过义民庙。
毫无疑问的，义民信仰已经成为北台湾客家乡亲们最重要的凝聚力量。它不同于其他民间信仰的神明，是先民从唐山引进的传统信仰。义民信仰的产生与台湾早期移民历史紧密相连，是真正自发性的根植于台湾本土的信仰。义民爷不但是客家人的乡土守护神，更是台湾人民的守护神。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也让新埔人更懂得珍惜祖先留下来的一切。刘邦贤退伍后的第一个工作是水泥工，那个时候正值台湾社会的转型期，新的房子一间一间的盖，老的东西一样一样的丢。他看到这些有纪念价值的东西被当成垃圾一样的丢掉，觉得非常可惜，就捡回来自己修理，慢慢的培养出了收藏台湾文物的兴趣。
好像这个是米台木啊，当时呢一般的家庭呢都要自己去做，亲手去搓，才能够知道它的原味出在哪里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每一样东西都是那么用自动。